大家好，请保持圣经打开，我们接下来会花时间在圣经里面，所以如果听到我说的可能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我们希望你是看到是因为是圣经里面耶稣是真的是如此想要传递这样的信息。所以我们开始之前可以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来听你的关于我们的话，我们来真的可以来谦卑的来愿意来看到创造世界的神，他来告诉我们的真理，帮助我们真的可以有真正的谦卑，帮助我们有希望改变的心，帮助我们有谦卑的痛悔的心，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所以不知道你今天起床的时候感觉怎么样，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世界真的是特别的好，一切都是顺利的进行的，有没有觉得很多的一些新闻，很多的一些媒体，他们似乎让我们相信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本质的问题。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自己包括人类的社会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或者我们愿意相信的那么好。如果我们经常看一些电视一些新闻，读像 New Scientist 新科学人那样的杂志，让很多我们可能会不觉得这个世界会被他们描述成这样的样子，所以人性的本质是其实挺值得我们来骄傲的。世界也是挺好的一个世界，当然我们承认可以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战争，有一些疾病，然后有一些歧视，但这些东西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来解决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的政治、科技、教育，各种的慈善机构，各种的宣传，各种的政治上面的改变，可以让这个世界变成更美好的一个世界。因为本质上其实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消除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了。人类的未来是充满了光明的。但或者有时候我们也对于自己，我们看一看自己，照一下镜子，看一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看起来其实都是体面面的。或许我们还可以真的舒服的感叹一下啊，人的本质还是挺好的，这个镜子里面的印象还是挺好的。但是虽然有些问题我们知道啊，有些时候有些小毛病，但是只要努力解决一下就好了，然后剩下解决不了，那是别人不接纳，那是他们的问题。但是很可能我们周围的世界很多都是这样想的，都是这样思考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听我们这个马可福音的系列的话，可能会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会不会觉得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在系列最开始我们听到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耶稣来宣告说时候到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那如果我们觉得人自己本质都挺好的，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什么问题要被解决，要悔改呢？如果我们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有点多余吗？但是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思考的是，神的儿子，神的君王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并不是来告诉我们一个我们想听到的消息的。啊，我们现在先回到马可福音今天的经文。所以马可福音的故事在继续的进行，在53到56节，我们看到耶稣和门徒他们渡过了加利利海这个湖以后，来到格尼撒勒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看到耶稣的名声 已经在那一带是传开的，就如同上次我们看到的喂饱五千人时的那个场景一样，许多人都来到他那里，希望得到他的医治。在第七章的开始，我们也看到耶稣在那里所造成的影响，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他们也被耶稣所造成的这样的影响所吸引，来到那个地方去。七章一节，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专门从首都耶路撒冷过去，聚集到耶稣那里。所以马可在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为什么去找他，但是根据我们之前已经在马可福音里面看到的他们和耶稣的遭遇，我们可以猜测他们估计是不怀好意的。因为在二章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和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们有五次遭遇，他们对于耶稣的教导，他们对于耶稣的能力和权柄都是质疑的，他们的回应是一次比一次敌对的。第一次他们质疑耶稣赦罪的权柄，第二次他们看不惯耶稣和世界上我们看不起那些罪人一起吃饭，第三次他们看不惯耶稣和门徒在安息的时候摘麦穗收集食物，第四次他们看不惯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病人，最后他们甚至直接的指责耶稣是被鬼附的。而至于到三章的六节的时候，他们这些神的子民以色列的人和希律和这个世俗政权的人一起合谋如何来对付耶稣，好除掉他。于是我们今天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又把耶稣和他的门徒逮了个正着。所以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第一点，外在的宗教毫无用处，无法洁净污秽。七章的二节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有人用不洁净的手，就是没有洗过的手吃饭，所以这个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一些。它并不是像幼儿园里面一个乖孩子去告老师，老师那个同学他没用，他不讲卫生，他不洗手吃饭。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里，要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指责，去理解犹太人和他们对洁净的重视，是会很有帮助的。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今天的主题经文，他们作为神的选民，他们特别的关心自己是不是圣洁的。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接受了神给摩西的律法，他们和神有这样特殊的关系。在出埃及记里面，神把以色列人从压迫奴役他们的埃及这个地方拯救出来。出埃及记十九章的六节里面说，你们以色列，也就是以色列，要做我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在律法之中的一卷书《利未记》也让我们看到，为了要体现他们这样和神特殊的关系，神对以色列他们的洁净，特别是对他们的祭司和献祭，有着特别严格的要求。人很多时候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外在的仪式，才能和神保持有洁净的关系，而这样的一切都是为了表明耶和华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是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神。而在利未记的十九章二十六节，也就是今天的主题经文里，我们看到他再次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我把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使你们归我。而我们看到这些洁净的仪式都是为了表明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和神有特殊的关系，他们是圣洁的国民。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挺有意思的一点，就如同在马可这里的解释，法利赛人在这里他们对于这样的洁净的追求 其实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神给摩西的律法。所以在四到五节，七章的四到五节，我们看到马可这样解释：原来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传统，如果不认真洗手就不吃东西，从街市回来不先洗手也不吃东西，还有许多别的传统他们都沿袭拘守，例如洗杯、洗罐、洗铜器等等。所以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洗手的这些要求遵守的是古人的传统，是一些外加在圣经上的条例，而这些条例设置出来让他们看起来是特别的敬虔，十分的敬虔，十分的圣洁的人。他们可能一直都这样想啊，我们有那么高的属灵的追求，我们连圣经的标准做完了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我们可以超标准完成任务。然而你们这些耶稣的人，跟随他的人，你们自己的表现那么糟糕。于是他们去状告耶稣，以为肯定是抓到了耶稣的把柄。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循古人的传统呢？为什么他们用不洁净的手吃饭呢？而在这里耶稣其实并没有真的向他们道歉，没有说哦，不好意思，下一次一定让他们洗手，而他反而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些自认为很敬虔很洁净的人的他们的本相。借用以赛亚先知的话，在第七节我们看到耶稣对他们的指控：你们这般伪君子，这人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道理去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徒然。你们拘守人的传统，却离弃了神的诫命。接着我们看到耶稣继续来揭露他们这样的一些虚伪的宗教条例。在这里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可能在这里这个新译本的翻译并不是特别的通顺，让我们好理解。但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律法里面，他这个根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希望让人来孝敬父母。但是法利赛人在这里其实通过他们的条例，让本来以色列人把该给父母的钱，给他们养老的钱用作个儿板，也就是拿去做给圣殿的供奉。所以这样看起来十分敬虔的做法，相反是直接违背了神的律法，希望可以让人供养他们的父母，而把这些钱拿到圣殿里面去，看似是敬虔的，但其实是违背神的。而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这样的条例也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十三节他说：这样你们借着所领受的传统把神的话废弃了，你们还做了许多这一类的事。而最后耶稣并没有花更多的时间把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列出来，而是他又回到耶稣门徒没有洗手吃饭这个问题上面。在十四、十五节的时候，耶稣明确地指出，其实从外面进去的不能使人污秽。而他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吃饭洗不洗手并不能让一个人变得污秽或者干净。耶稣在这里指出这些外在的宗教的无用。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自己追求的是外在的洁净，都是做的表面上的功夫，他们花在洁净上那些心思，那些多少变得洁净，其实都是外表上的，而他们的心里面其实并不是在尊敬神的，并不是在敬畏神的。他们用自己的宗教来建立了一个道德的体系，希望用水来得到洁净，好像做的越多就使他们越圣洁，越与神的关系越接近。而但是我们如果我们认识旧约和以色列人的律法的话，而洁净和神的关系一直都是在于一个人的心的， 生命记里面的律法有强调这么一条最重要的诫命，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律法一直都是关于心的，而不是关于行为的。无论他们外表上做的再好再敬虔，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偏离了神的律法的，偏离了神的话语，他们的心是远离神的。他们的行为，他们注重都是外在需要做什么，都是各种的规条条款生活方式，他们在乎的并不是一个人心里面是不是真正的敬拜神，在乎的是不是真正心里面在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他们虽然是以色列人，虽然是在敬拜这个世界上的真神，但是也和这世界上的宗教没有什么两样，关心的都是自己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关心的都是我自己做了多少好事，我积攒多少功德，我心里面是不是平安，我能不能吃这个，能不能喝那个，而不是真正的关心自己和创造世界的真神有关系。这样的宗教是毫无作用的，这样的行为做再多都只是表面工程，都没有办法使一个人洁净。所以我们看进入到第二点，从内心出来的才是污秽的。在第十五节，从外面进去的不能使人污秽，从里面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耶稣在这里谈到了自然不是人的排泄物可以使一个人污秽，而是，但是他的门徒在这里却又再一次不理解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这里又单独的又向门徒们解释，连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十八到十九节，耶稣再次的解释，难道不知道从外面进去的不能使人污秽吗？因为不是进到他的心，而是进到他的肚腹，再排泄到外面去。耶稣这样说表示各样食物都是洁净的。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吃进去的东西最后排泄出去，它没有办法对一个人的心，对一个人的真正的核心的道德，我们的灵魂有任何的影响。如果你要认为吃什么东西真的可以让一个人有什么属灵上的改变的话，那么其实就是一个直白的迷信。但是这样一个概念对于当时守旧约律法的犹太人，那些在饮食的条例上面遵从神给摩西的要求的人，他们可能是很难理解和接受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细想，耶稣其实已经解释，那是因为他们对律法的误解并不是这些猪肉本身有什么特别的，而更多的是神希望让他们与万国不同，和神有特殊的关系。关键的，我们回到二十节，耶稣指出，从人里面出来的才会使人污秽。耶稣指出，在神那里看来，其实真正的污秽不是你吃什么喝什么，不是你外表多么干净，不是你道德的外表多么的道貌岸然，多么的光鲜，因为污秽是在于人的心里的。二十一节，耶稣继续的指出，因为从里面，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淫乱、偷盗、凶杀、奸淫、贪心、邪恶、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愚妄，这一切恶事是从人里面出来的，都能使人污秽。在这里，耶稣他指出了污秽的根源是人的心。使我们肮脏的不是我们外表，不是我们洗没洗澡、洗没洗手， 不是我们吃什么，而是我们内在的动机，我们心里面的想法，我们心里的本质，是在于那些我们不为人所知的那些隐藏起来的思虑，并不是我们外在的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而那些使我们肮脏的东西，是对别人的嫉妒，是我们脱口而出的谎话，是我们不愿听别人指出我们错误的时候的骄傲和欲望，是我们对朋友的美貌的嫉妒，是我们对找到高工资的工作，满足我们自己以后的欲望的贪婪的追求，是我们在街上、在电视上、广告上看那些男人女人的时候，我们头脑里面出现的图像，是那些我们在对待我们看起来比我们糟糕的人的时候的嫌弃，是我们背后对上司的议论，这些的行为都是出自我们的心的，我们出自我们被罪败坏的心的，这一切恶事都是从人里面出来的，都能使人污秽。我们的心其实就像一个不断往外冒水的一个下水井，污秽的水会不断的从里面往外冒出来。如果我们想做的只是用拖把把周围外面那个井盖干干净净的清扫，它是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的。无论我们花再多的功夫让它表面上看得多么的干净，污水自然还是会冒出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在下水道里面，外面的清理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而我们把这个和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联系起来，那更加的显明了为什么外在宗教是完全无用的。而那些希望通过洗手、洗盘子、洗碗、洗罐子的法利赛人，他们想通过这样外在的方式来避免污秽的话，他完全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根源的问题，我们心里的污秽。在那些宗教条规的背后，就像是那些使人无法供养自己的父母那样的条规，它背后都是充满了各样的自私、虚伪、贪婪和对神的不敬畏，想做的都是建立一个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让自己良心过得去。然而耶稣在这里，他不仅告诉我们污秽的来源在哪里，他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所有人类的一个诊断。他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疾病不是外在的，而是在心里的。而这就是人心的状态，而这一系列的恶事都是从人心里面出来的，使我们污秽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推诿，没有一个人他的心是洁净的。而这很可能和我们自己在镜子里面看到的，和这个世界的媒体告诉我们的不一样。这肯定是让我们很不愿意接受的一个事情。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非基督徒朋友来讨论罪这个问题，我就记得他说啊，我没有罪，我是个好人。但是我就想，这样的自信真的是经得起推敲的吗？而如果我们看到神对罪、神对洁净的标准，并不是你在外在做的多少的好事，你是不是平时不犯法、不杀人、不放火，那就你就是挺好的一个人。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你的污秽、你的罪都是从内心而来的。一个外表体面的人，他可以真正的问心无愧地说，他把他自己所有的思想里面的东西都说出来吗？他敢100%的诚实的把他所有的想法写下来吗？如果我们可以把脑海里面的画面都拍成一个视频、拍成一个影片的话，他愿意把它展示出来给别人看到吗？ 我觉得我们都不用说从出生到现在，如果我们可以挑出一次的话，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个正常的人的话，可能过去的5分钟里面，我们的头脑里面就已经冒出过我们不愿意展示给大家的念头和想法。那么可能有人说，那么我们也不能只盯着这些负面的看啊，人性必然还有那么多好的，我必然还是做过的好事比坏事多吗？但是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的诊断，问题并不是说你身体有多少部分是健康的，而是说我们的心其实都是坏的，我们的心已经是污秽的。就如同清水里面有一滴墨汁，再少的不洁净也是让我们整个人都是不洁净的。就如同一个人身上有癌细胞一样，有癌症的话，无论你其他器官再健康，它也不影响你同样有癌症这个事实。所以第三点，所以悔改，相信福音。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诊断，下了一个病危通知，他告诉我们人的心是污秽的。而同时刚才他也指出，靠着人的努力，就如同法利赛人一般，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行为，希望通过一些外在的宗教仪式，是不可能解决我们污秽的问题的。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并不是只是来宣告我们的无助和绝望的。而这位医生在诊断的同时，他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带来了解药，带来了治愈我们的方法。在马可福音的2章17节，耶稣说他来到世界上是为了谁？我们可以翻到2章17节，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像你和我一样的罪人。2章17节，他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同时我们也可以翻到1章40节，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说他来到世界上是来到拯救罪人的，同时他也是可以让人洁净的。这里这一个得了麻风病的人，他来找到耶稣，他说他跪下来求耶稣说，如果你肯，必能使我洁净。于是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麻风立刻离开了他，他就洁净了。耶稣是一位有权力有能力让人洁净的人。而对于正在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们，可能这真的不是会让你听起来特别舒服的一个信息，因为很可能这真的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来揭开我们心里面的真相，面对人性的本质。而我觉得值得强调的是，基督徒绝对不是在这个方面做得比别人好的，绝对不是我们道德比别人更优秀。而基督徒，我们正是知道自己心里面的污秽的人，就像这个麻风病人一样，我们来到耶稣面前跪下来求他，如果你肯，你必能使我洁净。而对于所有人来说，同样一个问题，我们愿意来接受耶稣给我们的诊断吗？我们愿意去找耶稣这个来治罪的医生，来医治我们罪和污秽的问题吗？对于基督徒来说， 我们有时候需要省察一下，我们是不是会变成像法利赛人一样，觉得我们的行为属灵的表现已经挺圣洁了，我们已经做得比别人好。我们关心的是我们外在的敬虔，我们关心的并不是来省察我们污秽的真正的来源，我们的心。而耶稣在后面的八章十五节提醒门徒们，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之前我们看到西律王，他是一个特别属世的肉体的一个人，我们可能觉得避免像他那样的过分的明显放纵情欲，注重享受生活，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因为我们明显不会做一些特别的糟糕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毕竟还是有一些道德标准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变得像他们一样只注重表面的圣洁，而没有去看我们的心在怎么想？我们有没有逃避了西律的教，但是陷入了变成法利赛人的教？我们像他们一样忽略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去教会从来不缺席，我们去教会听讲到特别的认真，在我们教会里面你是带领小组的，我们周日还是讲道的，所以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内心其实才是污秽的来源？而耶稣他来到世界上是来呼召所有人的，因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在心里面得了这个疾病，我们的心里面就像一个不断涌出污水的下水井。他来呼召我们，他说时候到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而在这里，悔改和相信福音是什么意思呢？悔改也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污秽，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意，愿意来归回神，求他来洁净我们。而相信福音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来到了世上，他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污秽的问题。而这一点我们在最后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我们看到了是被如何成就的。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的话是诚实的，你的话是真实的。你告诉我们的并不是我们希望和喜欢听到，但是你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听到的，指出我们真的这个世界的问题。主要帮助我们谦卑的来认识你是谁，帮助我们谦卑的来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回到耶稣那里，被他的所流的宝血所洁净，我们可以回到你的家里面，我们的罪污被洁净，做你圣洁的国民。主要帮助我们在自己的行为里面每天都不断的来悔改，不断的来认识到我们这样救恩的美妙。虽然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但是我们还在不断的会有不讨你喜悦的念头出现。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通过你的圣灵来战胜这些罪，让我们的思想不断的因为你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来更新我们的意念，来让我们不再讨你的愤怒。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